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失败不是尽头，或许是开始。在今天无尽恩典的节目时间，蔡伯恩博士和我们分享把石板地扫干净重新开始的意思。
从前的扫罗今天成为保罗，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全新的开始，意思是新的身份。如果扫罗可以更改名字，可以有新的身份，新的人生目标，新的开始，那么你和我也可以。
在以弗所这个古代的城市，要活出基督徒信仰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使徒保罗仍然坚持基督徒要对神的呼召尽心。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蔡伯恩博士会带领我们查考以弗所书。他指出古时候的以弗所跟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十分的相似，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找到面对今天处境的方法。蔡伯恩博士把今天的主题命名为使人180度掉头的书信。
他生活，他死亡，他复活，他升天，然后呢？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提到，当耶稣升天后，他聚集天上的使者，告诉他们他下一步会做什么。耶稣说，我会使用那些软弱的、有罪的、脆弱的、丑陋的，他们会被我救赎，我会使用他们成为建立教会的活石，来改变这个世界。天上的使者听完没有反应，直到天使加百列打破沉默。耶稣不是说会使用那些软弱的、有罪的、脆弱的、丑陋的人吗？加百列就问了，那你的后备计划是什么呢？耶稣并没有后备计划，计划只有这一个，神会使用那些像我们一样的人，使用我们成为建立教会的活石，为世界带来盼望。神使用我们，我们是耶稣建立教会的一部分，我们是为世界带来盼望的一份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我们今天查考的以弗所书是一封保罗写给早期教会的书信，我们看见神怎样借着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他使用那些软弱的、有罪的、脆弱的、污秽的人为世界带来盼望。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在教会扮演的角色，他们在世界扮演的角色。经文是这样说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和我的妻子基地的朋友在菲律宾牧羊教会，这个教会位于南部，是大部分穆斯林或者说是回教徒居住的地方。他最近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我们原来打算到森巴安家区重建被台风摧毁的传道中心， 可是不成功，因为缺乏建筑材料，所有树木都被穆斯林放火给烧了。另外，台风摧毁了附近的桥梁、道路，建筑材料根本无法输送。有一位穆斯林领袖警告我们的工人，如果他们参与基督徒的工作，就会驱逐他们出清真寺。我们得知消息后的某一个星期天，我们聚集在教会敬拜神，有一位教会领袖的妻子决定离开他，因为受不了他对待家人的粗暴态度。听众朋友，单单听的这些片段，也可以感受到教会所承受的压力是多么的大。外来的挑战包括了台风、运输困难、物料短缺、暴乱、宗教冲突等等，而这些只是外在的压力，那内在的呢？在教会内部又发生什么事呢？麻烦的领袖，破碎的家庭，有人故意分裂教会，人人意志消沉，这真是太可怕了，是不是？可是你绝对想不到，我的朋友写的这封信，在最后竟然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是一个180度的改变。我的朋友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也感谢你们为我们恳切祷告。神不但加添我们教会的人数，而且使弟兄姐妹不断成长。哇，真的是难以置信，真的叫人不敢相信。不是人数越来越少吗？不是人人失去了信心吗？为什么在信的结尾却充满了盼望呢？听众朋友，这封信跟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倒是有些相似的地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们面对的处境十分艰难，他们面对来自政府、宗教、世俗还有经济文化的冲击，在以弗所做一个信徒实在不容易。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保罗呢一开始就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盼望的中心。我们不要被面对的困难给阻碍了视线，我们不要忽略福音带来的挑战。但是在心灵深处，我们仍然有从神而来丰丰足足的盼望和勇气，所以我们会写信，或是用我们的话，用我们的生活见证，告诉身边的人，不要害怕，盼望在这里，我们仍然有盼望。不错，福音是真实的，是大有能力的，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不论环境如何，我们仍然向神感恩。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借着书信，或者是借着我们的话，带给身边的人盼望呢？如果你决定用写信的，那你一定要写清楚回邮地址，不然的话，你寄给正在坐牢或是在军队服役的朋友，或者是寄给一些敏感的政府部门的信，就不一定会送到对方的手中。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起头清楚地写下寄信的人是谁，是他，是保罗，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是他的身份。保罗谦虚地宣称自己的身份，他不再是从前那个掌握权力的扫罗了。记得他以前的名字吗？是扫罗。扫罗是谁呢？那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记得旧约那个被拣选的王扫罗吗？他被拣选是因为他长得强壮高大，样子俊美，所以这个名字是一个骄傲的名字。而现在扫罗改名为保罗，保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一个拉丁罗马的名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微小。保罗的意思是微小。他从前的名字是旧约国王的名字，但是他现在愿意成为微小。不单是表达谦卑，这更是充满了盼望的名字。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他取这个名字是与那些他写信的对象认同。他不但向犹太人传福音，也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与那些需要盼望的外邦人认同。保罗不单是在名字上与他们认同，他也像他们一样有同样的需要。从扫罗到保罗，代表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代表人生掀开新的一页，有新的身份。如果扫罗可以更改名字，可以有新的身份，新的人生目标，新的开始，那么你和我也可以。说到这里，我脑海中浮现了米高加迪所唱的诗歌《新开始》，歌词是这样的：我的新生命属于神，每个新的早晨，他握着我的手说，我儿啊，重新开始吧。如果神这样对你说，你是不是很高兴呢？我们犯罪，我们失败，我们面对种种试炼，我们耳边听到神说，我儿啊，重新开始吧。我们在神面前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开始，就如同保罗他有了新的名字，他的人生有了盼望。刚才我说写信要写清楚回邮地址，要在回邮地址上你要写某某先生或女士，某某医生或律师收。但是保罗怎么样称呼自己呢？他只是简单的介绍自己，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使徒并不是头衔，而是指被委派的信差，传信息的人。他称呼自己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从他身上你看见了一个人做了180度的掉头，怎么可能呢？他明明是逼迫基督徒的人啊，可是今天他竟然自称是基督耶稣的使徒。就好像一个人，他明明在公路上开着车往前冲，他脑海里想的是怎么样做生意，怎么赚更多的钱，突然间他的眼角看见了一个卖旧货的小市场，看见那个他找了10年的中国雕花的木箱子，你想他还会继续向前开吗？一定不会的，他马上来一个180度的掉头，兴高采烈的去找他的箱子去。在安全的时候赶快掉头吧，就如保罗宣称自己为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不再是逼迫基督徒的扫罗了。你知道在保罗身上发生什么事吗？保罗在使徒行传第9章告诉我们，那天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保罗他眼睛瞎了，直到遇见主耶稣的先知，他的眼睛才开了。今天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为什么他比较适合向外邦人而不是犹太人传福音呢？那是由于他的背景。他在使徒行传22章说出了他的见证，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人。逼迫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主日学听多了，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其中真正的意思。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告诉我们，他曾经是逼迫信奉耶稣的人，无论男女都所拿下在监牢里。他又领了他们寄给其他信徒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那里信奉耶稣的人也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而且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保罗为那些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人拿着外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现代，我们恐怕会问，哇，这个斯提凡是恐怖分子吧？他是不是盖达组织的人呢？都不是，他是因为参加教会信奉耶稣而被杀。如果你是犹太人，对保罗这个名字会闻风丧胆，他可是一个杀人的大魔头啊。可是他今天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告诉我们他的内心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曾经来一个180度的掉头，这个迫害基督徒的凶手，他的双手沾满了血腥，今天成为使徒，传扬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他不再仇恨信奉耶稣的人，也不再伤害他们，真的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人会如此改变呢？记得保罗怎么样介绍他自己吗？他说，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听众朋友，他在辩护也是向人发出挑战，辩护是因为他知道一定有人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他就回答说，你不是听我，而是听神跟你说话。我被神改变了，我不再以我自己的权柄说话，我为什么要为我自己辩护呢？我要告诉你们，我向外邦人传道的原因，因为你们犹太人不会听我的。神用他的方法预备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当犹太人会堂的门关上，意味着他可以转向其他人说话，转向犹太人鄙视的外邦人说话。他预备好了，他正要这样做。可是同时，他知道人们不愿意听，他受到了挑战和拦阻。他说，你们要听，因为这是神的话，我是奉神的旨意写信给教会的，这是蛮有权柄的书信。听众朋友，你记得后来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吗？保罗称赞教会的信徒，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看到他的信，竟然说，这不是人的话语，是真理，是神的话语。保罗称赞他们，因为他们渴望听到真理，而不是听到人的意见，也不是政治的观点。你想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吗？圣经说什么呢？使徒不单向人发出挑战，他更表明，这就是我跟你宣讲的原因，也是你必须听我的原因。他同时表达了自己的盼望，他说，如果我对你说的是出于神，是神的心意，那么弟兄姐妹啊，在我身上发生的奇妙改变，使人180度掉头的改变，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记得保罗开始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奇妙的事吗？当地人开始接受耶稣，他们不再拜偶像，不再拜月亮和狩猎的女神阿迪米丢，罗马人称为戴安娜的那个女神。那些以弗所的银器匠一直是靠铸造偶像为生的。当地人相信阿迪米丢女神赐孩子给妇人，使田野的谷物丰收，保佑猎人的平安。换句话说，阿迪米丢他赐人种种的福气，所以当那些以弗所的银匠知道了人们因为听了保罗的道放弃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怕没有人再找他们去铸造偶像，所以他们就煽动群众说，这些人信了耶稣，他们不但不买我们的偶像，更会破坏阿迪米丢女神的庙宇呢。群众被激怒了，有20000人涌入竞技场，他们大声的呼叫，以弗所的阿迪米丢万岁女神啊，以弗所的阿迪米丢女神万岁啊。面对这种局面，保罗有什么反应呢？他知道他作为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出于神的心意，所以他说，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吧，我要向他们讲道。身边的人都吓坏了，他们对保罗说，不好，千万不可以，那些人恐怕会活生生的把你给撕开的。最后镇上的议员平息了这场风波。保罗显明给我们看他的信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原来我们的过去不能决定我们的未来，就像神在保罗身上成就的奇妙工作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许当我们回顾过去会感到羞耻，家庭破裂，失败了不知多少次，这些丑恶的回忆恐怕会跟随我们一辈子吧。但是在保罗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新的名字，新的身份，新的使命。原来神的心意会改变人的生命，不是人的主张，不是我们如何奋斗，而是神，只有神可以完全扭转我们生命的方向，永远把人改变。从此保罗他只有一个心志，为神传福音，而这也应该是我们的立志吧。是的，你要向人述说神的奇妙，一切出于神。如果我认为一切出于自己，那是因为我的种种优点使我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那么我就错了，不是我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神改变了我，神使我的生命来了一个180度的掉头，神要我完全依靠他。听众朋友，我们要谦卑，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渺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不要自夸。我们得到拯救改变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改变我们的生命， 它使我们的生命来了一个180度的掉头。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蔡伯恩博士最新的系列《使人180度掉头的书信》。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我是芳华。伯恩，你刚才说保罗这个名字是微小的意思，在我们的社会，强大、重要、拥有权力是人人渴求、人人争取的。我的问题是，谦卑这回事真的能够吸引人吗？它带有能力吗？
你问得非常好。关键在于你如何定义谦卑。有人认为谦卑等于懦弱、怕事、害羞，那么就误解了谦卑。当然，真正的谦卑在今天的市场不一定有价值。因为真正谦卑的意思是指愿意把别人的事放在自己的事之上，就是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能够怜悯同情，能够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就是说别人比你重要，你愿意把别人的事放在自己的事之上，就像基督一样，我是第二，你是第一，我坐在后座，我把前座让给你，为了你，为了主耶稣，我愿意把自己看为微小。我这样做是出于尊重人，尊重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人研究宗教，然后就发表说，宗教的影响力在衰退，受到重视、受到尊重的程度都在减退。另外，如果你去访问人们，人们对于一般教会的印象似乎都不太好，害怕、怀疑，或者根本不知道教会有什么功用。不论是小教会或是大教会，感觉好像都不太良好。那么你问，在我们的社会，哪些人仍然受人尊重呢？你会得到什么答案呢？人们会说，那些在信仰上认真和谦卑的人仍然受到我们尊重。其实人并不是故意针对宗教，事实上，天主教常常传出丑闻，基督教好像也好不了多少。
所以我可以理解，
这是一般人的感觉，特别是那些高大宏伟的教会建筑物使得人离得远远的。不过仍然有受人尊重的人物，例如德兰修女，她认真和谦卑的爱神爱人，受到人们尊重。她愿意把别人的事放在自己的事之上，她自己坐在后座，就像基督一样。所以谦卑这种美德使人认出谁是基督徒，是基督徒的印记，基督的香气在我们身上仍然大有能力。你知道吗？我不要听你们鼓吹什么主义，说大篇的道理，我是要看你们的行为。你们为了我的好处，甚至敢说一些惹我生气的话，你们事事为我设想，不顾自己，把我放在第一位。我从你们身上看见充满能力的见证。
伯恩，你为谦卑下了一个很详尽的定义，有能力或者是充满能力，可以有负面的思想，表示那个人会控制人或者是利用人，但也有正面的意思，谦卑的人得到能力，使人信任他，建立人与人的关系。谦卑的人得到能力服侍别人。
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听众朋友，这就是重点了，就是说 你们看见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你们感觉到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影响力，感觉到我们对你们的关怀，所以你们的心灵，你们的生活产生了改变。
是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领受到这一切。伯恩，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用生命与我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受尽邪情。
不可否认的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最伟大的见证。耶稣基督存心谦卑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发挥的影响力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改变世界，直到今天。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下回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听蔡伯恩博士为我们分享使人180度掉头的书信。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